欢迎光临鲨鱼，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用十分钟的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古巴政府公布，在哈瓦那市中心的一间饭店爆炸之后，至少有30人死亡，24人住院。星期六，古巴当地的媒体报道有32死，但政府却表示只有26死，不太确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死亡人数误差。救难人员还在残骸中持续的搜救，因为爆炸的状况还蛮严重的，二三楼的饭店外墙是全毁的状态。初步评估，瓦砾堆中应该还会找到更多的遗骸。拥有这间饭店的公司是一间国营企业，他们坦承在爆炸发生的当下就已经有11位工作人员死亡，13位人还没找到。而引起爆炸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气体外泄，虽然还没找到确切爆炸的证据，但是古巴总统已经发了推文说这是一场意外。另外，古巴的媒体实际去访问那场爆炸的目击者，他们看到了非常大的爆炸火花还有浓烟，连饭店外面的公车和小客车都一起被炸毁。在爆炸完之后，瓦砾堆还一直冒出浓浓的黑烟，前去救人的消防队员也是非常的艰辛，居然在还可能会被烫伤的残骸中徒手挖水泥块，把浑身是血的伤患从废墟里面挖出来。但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到处都有断裂的铁，也很容易受伤。像是饭店阳台的铁栏杆就炸飞到90公尺外的地方。古巴总统也有到爆炸现场跟受害者被送去的医院视察，为了安抚民心，他不断地强调并没有炸弹，也不是攻击，只是一个意外。这次的爆炸事件除了伤及很多无辜的民众以外，饭店本身建筑物被炸毁也是相当的可惜，因为这个饭店是在19世纪末期所盖的，也算是古迹。在1930年代，这个饭店可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间。一个常年被放在家里厨房的花瓶即将要拍卖，预估有可能可以卖到18万6千元美金。因为这个被当成普通花瓶的瓷器竟然发现是来自18世纪清朝乾隆皇帝的文物，这个花瓶之所以会落到厨房的一角，故事要回到1980年代，一位有着好品味的外科医生用几百块冰棒就买下了这个他觉得好看的花瓶。后来这位外科医师过世了，就把花瓶留给自己的儿子，但儿子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花瓶，就把它随意的放在厨房当摆饰。这个60公分高的花瓶主色是艳丽的靛蓝色，上面看似云烟和仙鹤的烫金十分精致，在花瓶的底部也可以看到乾隆时代的刻章。专家表示，以这种方式发现文物是蛮少见的。这位专家他其实就是因缘际会下到朋友家做客吃午餐的时候，看到那个花瓶就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他一看就觉得那个花瓶很不一般。虽然他本人的专业是在欧洲的瓷器，但是就觉得那个花瓶好精致好美，上面烫金装饰的图案也不是很寻常，他就有种直觉觉得那个花瓶肯定是价值不菲。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1990年代，不过他当时也没有深究，直到20年后的最近，他又去了那位朋友家做客，这次他得以更近距离的观察那个花瓶，于是就发现这花瓶根本就是乾隆时代的吧。远看的时候觉得那只仙鹤是偏黄色的，以为全部都是烫金，但是靠近看的话就会发现鹤的羽毛其实是感觉白色的，只有头顶上面有一块金色，而上面的其中一只鹤竟然用嘴巴叼着一盆鲜花，不同只鹤还都摆着不同的姿势。专家表示，鹤的白色其实是在烫金之后再烫银造成的效果，这样子据说制作上很难控制到刚刚好。在家里发现有价值的古文物这种事情，除了这一次以外，近年来应该就只发生过两次。其中一次是2019年，在一个法国人的家里厨房挂着一幅13世纪的画， 另一次则是2014年，是一个400年的画，因为去阁楼修屋顶漏水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就在纽约被疫情肆虐的同时，路上的人变少，不管是工作改成远端或是减少出门的次数，都造成了原本只能委屈的住在排水沟地下世界的老鼠们都上来地面上呼吸新鲜空气了，把空无一人的马路当成了自己的舒适生活圈，原本都只有晚上出没的习性都有点改变了，连白天都有可能会出来逛街。现在纽约的大街上货真价实的到处都是过街老鼠，根据统计，在路上看到老鼠的数量是十年来的最高峰，光是四月通报专线就接获了7400次在路上看到老鼠的通报，去年的话一个月也有6000次的老鼠通报，这比2019年的前四个月多了至少 60%。 其实纽约的老鼠资料库是从2010年才开始线上记录的，而去年2021年就有25000只的老鼠被目击，2022的前四个月又再次突破了前面的记录，超越2021年。不过老鼠的总数量到底有没有增加倒是不太一定，只能说他们有可能都跑到路面上来生活了。不过纽约的老鼠问题也早就不是新闻了，只是现在变成连在白天都得跟老鼠正面相遇，让很多人想到就头痛。目前记者访问到一些在路上跟老鼠互相尖叫的民众，甚至有些人出门都开始有阴影，站在路边因为随时会有老鼠从旁边的垃圾桶跳出来而感觉心惊胆战。世界上最高的狗最近由吉尼斯世界纪录颁布了，夺冠的是2岁大来自美国德州的狗狗，名叫宙斯。宙斯今年才2岁，是大丹犬，它的身高有 1.046 公尺，在经过兽医确认以后获得了它的证书。宙斯的主人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想要养一只大丹犬，结果有一天他的哥哥就带了8周大的宙斯回来给他养。他一开始看到狗狗那么大还有一点紧张，结果相处下来马上就跟他产生了深厚的情谊。宙斯才8周大就已经比同品种同龄的狗还要大上许多，尤其是他的脚掌从小就异常的大。除此之外，宙斯的食量也非常的大，一天要吃12杯大狗吃的饲料，也喜欢吃煎蛋跟吃冰块。宙斯的毛主要是偏棕的灰色，看起来还蛮有气质的。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明星人物，在德州达拉斯的农夫市集上，宙斯只要一出现，马上各路粉丝都跑来跟他玩，喂他吃小点心。很多人看到宙斯的时候都会惊呼，这是一只马吗？是不是可以骑？好像有一点没礼貌，人家宙斯明明就是一只狗，只是站起来的时候肩高非常的高。大丹狗是中世纪的时候培养出来的猎狗的后代，虽然它们成为了世界上最高种类的狗，但是也导致它们身体容易会有一些问题，寿命比其他的狗还要短。会选出这只新的最高的狗，当然就是因为去年吉尼斯纪录最高的狗狗在8岁的年纪下死了，而历史上最高的一只狗也是一只叫做宙斯的大丹犬，那只狗竟然足足有111公分高。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黑牡丹、Elfish、秋生 ZZZ、毛毛、Kevin、Jason 还有 James， 那就希望你其他继续支持鲨鱼创作的朋友在下方找到配上的连结，里面有不同的会员福利还有我们等级给大家参考。那喜欢鲨鱼的话呢，就把鲨鱼分享给更多想要知道一些国际新闻新资讯的朋友，那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星星、写下评论，或是在连串地方留言给我。那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 podcast， 其中一个是女友的纯粹理性批判，会有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主题性内容，另外一个的话是听说动物，当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动物的知识。那也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或是追踪我 IG。 那鲨鱼的话呢，就会继续在每周日四都跟大家相见，我们下次见咯，拜拜。